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耶利米书26章20节到30章9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乌利亚是一个少为人知的先知，他是因着忠心宣讲神的道而被处死的。透过他的事迹，我们知道呢，不是所有先知所讲的说话都会被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耶利米书第27章讲述的是在主前593年，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攻打犹大和掳走大批犹太人的事件。轭是用来将几只牲畜套在犁耙上面的木架。耶利米就以负轭来去象征犹大人必须服从巴比伦的统治，否则就会遭受灭亡。神委派别国的统治者成为他的仆人，向犹大人施行审判。这个方法令到很多人难以想象。神不是叫尼布甲尼撒王去宣讲神的道，而是藉尼布甲尼撒王应验神必定施行审判罪恶的预言。神的大能掌管一切，他可以随意选用任何人完成他的旨意，甚至透过不可思议的方法来到管教你。所以呢，你应该随时准备接受神的管教，而神是可能用你意料之外的方法的。西底家面对一个重大抉择的时刻，一方面耶利米忠告他要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另一方面呢，国家的领袖就游说他要同别国来结盟，反击巴比伦的入侵。对于一国之君来讲，投降迎敌不但是国家的耻辱，亦是懦夫所为。但是假先知不断强调巴比伦不会毁灭坚固的耶路撒冷，神亦不会容许他庄严的圣殿遭受玷污破坏。这样讲虽然容易被人接受，却不是眼前的事实。尼布甲尼撒王先后在主前605年和597年两次入侵犹大，掳走不少住在耶路撒冷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但以里和以西结。这些人虽然身为异邦的俘虏，却是对处身巴比伦的同胞、官长、领袖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耶利米在这里预言，将会有更多的人甚至圣殿当中的珍贵器物被掳掠。而有关的预言最终在主前586年，巴比伦第三次亦是最后一次入侵犹大的时候应验。耶利米传讲的真理呢，没人喜欢听的，但是哈拿尼亚的方言呢，带给人很多的虚幻、梦想、安慰、盼望。不过神已经清楚说明，真先知的特征就是真先知所讲的预言必定会应验，而且是不会前后矛盾的。 虽然哈拿尼亚的死和巴比伦的一再入侵都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但是百姓都还是宁愿相信那些甜蜜的方言，都不愿意听从使他们觉得痛苦的真理。耶利米写信给在巴比伦的犹大人，指示他们要继续的存活下去，并且为俘虏他们的外邦人求平安。生活是不能够因为困苦而停顿的，虽然生活环境是恶劣，际遇不好，我们仍然要尽量的去适应，积极的来到生活。你可能觉得啊，为这些暴君祈祷太困难了，但是这个就正正是你需要去祷告的时候。当你遇到困境，遭受突然变故的时候，千祈不要因为恐惧或者觉得前景不明，你就放弃努力。反而你要更多祷告，要积极的生活，尽量在能力所及的地方去发挥生命的影响力。如果有一位领袖经常激励我们向前迈进，又信任我们能够完成他的托付，并且是和我们并肩同行的话，我们一定会觉得非常之受到鼓舞。神就是这样一位领袖，他掌握未来，为我们定下美好而且充满盼望的计划。既然有这位掌管未来的神来到指引道路，伴随我们同行每一段的路程，又帮助我们完成他的使命，这样我们的盼望是何等的无限呢？这样当然不是表示路途上面就没有痛苦、没有患难、没有艰险，而是说神必定会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向光明灿烂的终点。即使百姓被俘虏寄居巴比伦，但是神没有忘记过他们，神为他们定了一个新计划，让他们可以从头开始。作为神的子民，当我们身处水深火热的时候，有时可能会觉得神忘记我们，其实不是，神可能是好像锻炼着犹大百姓一样，都是帮助着我们要重新做人，让神成为生命的主宰。在神的全盘计划当中，他的子民是有盼望、有福分的，因此他们都可以带着信心来寻求神的指引。被掳流亡他乡的犹大人，虽然经历了艰苦的岁月，但是他们有神的同在，有祷告的特权，更加蒙神的施恩，所以是不应该灰心沮丧的。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寻求神，就必定寻见。无论是分隔异地、忧愁沮丧，亦或身体上有问题，都不能够将我们与神隔绝的。假先知示玛雅，他就着耶利米写给被掳者的信件作出回应。示玛雅在主前597年被掳去巴比伦，他声称耶利米所说的是假预言，他要破坏耶利米的信誉。耶利米呼吁百姓在被掳的日子要积极生活，不要自暴自弃。这些说话全部是来自神的启示，是真实可信的，不过百姓都不喜欢听。耶利米所说的真理是从神而来的，带给人短暂的管教之苦，但可以得的益处是永远受用不尽。但是假先知的谎话虽然让人得到短暂的安慰，却令人承受长久的惩罚痛苦。耶利米书第30-31章记载耶利米的信息，他既表达了安慰盼望，亦都同时充满哀愁苦楚。总有一日，百姓会从被掳之地归回本土，同神重新立约，代替那个被破坏了的旧约，而他们亦都会从罪恶之中悔改归正，顺服神。耶利米就好像以赛亚先知一样，将一些就快发生和将来会发生的事串连起来。我们读的时候就好像远观山脉，见到山峰紧紧相接连成一片，但是当我们行近了，就会发觉得到，山峰和山峰之间其实相距甚远。就耶利米的预言来讲，很多人经常以为 就要发生的事和最终的结局只有咫尺之遥。不过事实原来不是这样，耶利米他一方面见到犹大即将被掳的厄运，他又见到将来基督永远统管万物的情景。在这里的大卫王并不是指大卫，而是指他的后代，是万众仰慕的尼赛亚。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九节记载，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国。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耶利米书三十章十八节到三十二章二十三节的内容。耶利米书三十章十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岗，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嗱，呢啲系神确切嘅应许，但系乜嘢时候会发生呢？耶利米书三十章二十四节，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末后的日子就是指将来要应验的预言，是指神的国度。而对我们来讲，这个末后的日子呢，还未曾来到。耶利米书第三十至三十三章是一首非常之欢乐亦鼓舞人心的歌曲。长久以来呢，耶利米都是在强调审判的，但是在这里他的信息呢明显地和先前是不同的。有一位学者称这几章经文做以色列救恩的海歌。这几章是在犹大历史当中最黑暗的时期所写的。犹大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和北国以色列最后一个王何西亚一样，但是北国以色列早就亡国沦为俘虏的了。而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呢正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准备要摧毁这座城，要烧了圣殿。事实已经证明假先知的应许呢是错的。七年前哈拿尼亚就曾经讲过巴比伦的势力会在两年之内瓦解，但是现在尼布甲尼撒依然在这里还活得好好，对犹大百姓来说真是不幸。耶利米他发出鼓舞人心的信息，在第三十章他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是从大灾难时期开始的。三十章七节他称这个时期是雅各遭难的时候，而大灾难过了之后，以色列的地就要恢复，百姓会回到这块土地上。我将第三十一章的主题称之为我必，因为神在这里讲我必。这个词语呢在这张经文出现了总共十五次。当神讲了十五次我必的时候，他是话紧给我们听他到底要成就些什么。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一节记载，耶和华说，那时我必作以色列国家的神，他们必作我的子民。这个预言还未应验的，因为时候还未曾到。以色列人现在虽然已经回到他们的地上，并不意味着这个预言是应验了的，因为他们还未曾回转归向神。有人说在这块土地上基督徒面对着真正的迫害，他们说有宗教自由，其实不是真的。百姓虽然已经回到这块土地，但他们还未曾回转归向神。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至三节记载，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在这里我们见到神要带领百姓回归故土的原因。我完全相信 神会在祂的时间按照祂的计划，根据祂的目的，在土地上恢复以色列国。原因就是这里，因为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大家都喜欢这一节经文，那有人就问神为什么会爱这些人呢？啊，一个好问题。不过我就想先将这个问题扩大一点先。那神又为什么爱我们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记载，神爱世人啊，神不但爱以色列，亦都爱世人。神爱你爱我，要责备犹大人，要批评他们呢，是很容易的。不过听下神怎么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以色列。神说的，所以我们就无话可说。与其指责别人，不如转过来看回自己，反省自己。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大罪人，跟所有不信的人一样。而因着基督的死，你和我才能够得救。所以不要限制住说神为什么爱他们啊？那神为什么又要爱我又要爱你呢？我们都要为到神爱我们，神爱世人而惊讶的。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承认我对于永远这个字的意思呢，知道得很少很少。我问过一个小男孩，永远是多久啊？他就答我，我估一段很长时间啦。什么是爱呢？神为什么爱我们呢？关于这个问题，唯一的解释就是，不是神见到我们有多么好，而是因为神选择了爱。在神的身上自有解释。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就是爱。有位学者说，神对我们的爱就是来自爱，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原因。而这些爱是在神里面，亦都会继续留在神里面。基督就是爱的中心。我呢好想引用一首嘅诗歌吓，歌词呢咁样写：你这样看重我们，因为你是神，你的爱启发我的心力，使我们的心充满敬畏。我呢深深被神嘅爱所感动啊！神话佢嘅爱永不改变，并且系直到永远啊！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八节。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要将这班百姓带回来呢，真是不简单。不要以为神呢会留下那些瞎眼、瘸腿，只是将身体状况好的才带回来。不是，神说不是这样，我要将他们全部带回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九节，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叛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神从来没有讲过他是任何一个个别的以色列人的父。当神说我的仆人摩西，我的仆人大卫的时候，他都是指整个以色列国。而神说我是以色列的父，根据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记载，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节，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参与福音广播的服事，令我每一日都有机会接触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向他们传福音，甚至让地极都听到神的说话。神曾经赶散以色列，对他们施行审判，但是神依然用永远的爱爱他们。有一天神亦会将他们带回自己的土地上。神爱以色列，亦都要审判他们的罪。这个是苦乐参半的信息，藉着耶利米可以弹出喜乐的曲调，亦都弹出悲伤的曲调。神惩罚以色列，不过他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牧人呢 是会真心的看顾他的羊群。有关神要做的事，我们未曾讲完的。耶利米书31:13-14，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忧愁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忍不住要讲了，哈利路亚！神话他要这样对待以色列，但是以色列目前的情况是悲惨的，他们背叛神，他们是背道的。耶利米书31:22，背道的民啊，你返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做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互为男子。有人相信这节经文就是指耶稣基督由童女怀孕而生，我都同意这个讲法的。由这一章第31开始，我们见到神要同以色列12支派订立新约。不要以为有10支派已经消失了，神是要同以色列所有的12支派立约。耶利米书31:31-33，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这个新立的约同神在西乃山上给摩西的约是不同的。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于这个新的约会刻在百姓的心上，而不是刻在冰冷的石板之上。耶利米书31:34，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要赦免百姓的罪，我们要注意神是怎样确认和以色列所立的约呢？耶利米书31:35-36记载：那时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例，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乒乓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例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约是永远不会改变亦不会废除，正如我们不能够改变月亮的轨道，不能够将月亮从天上拉下来一样，神同以色列立的约亦都不会改变。在第32章，耶利米被困在监牢里面，而耶路撒冷呢就正是被尼布甲尼撒所围攻。不过这个时候耶利米在阿拿特买了一块地。耶利米书32:1-2，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耶利米的记载很精准地指出当时的时间是西底家第十年，正正是在这一年，尼布甲尼撒攻破耶路撒冷的城墙，毁了这座城，那个实在是黑暗的日子。耶利米书32:7记载：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阿拿特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在这里呢，神发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指示，神叫耶利米从他的亲戚哈拿灭那里呢要买回一块地。耶利米书32:9记载：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阿拿特的那块地，平了17舍赫勒银子给他。 在犹大历史当中的这个最黑暗的时刻，耶利米去买了一块地。诶，在这样的危难时候，不是应该卖地的吗？尽快放出自己手上的资产呢？我估计当时耶路撒冷和周围地区的不动产那些经纪呢，都在这里用尽全力想抛售出手中的土地。因为没多久，这些地不值钱的了，这些地没人买的了。但是为什么神要耶利米在这个时候来到去买土地呢？是为了要告诉百姓听，他们要相信神的说话，因为神说他们是会回到这块土地上。耶利米书32:16-17记载，我将买契交给尼尼亚的儿子巴录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棒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这一段是一个很特别的信息，但是耶利米呢，他有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跟住落嚟的经文呢，就是他向神的求问。耶利米他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对于神来讲呢，绝对不难的。从第18-23节，耶利米就详细地说明神怎样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保护他们，供应他们。但是现在所面对的局势的确是极其的严峻。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内容所分享的，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都欢迎你主动的提问。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